我说我学成之后啊，每一个地方到处啊去弘法，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的群众，推荐给广大的群众。老师听了摇头，你只可以自立，不能利他了。我听不懂什么意思。他说你可以自立，我不能利他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为什么不能利他？他说你想想，有几个人听一部经就开悟了，就证果了？我想想，真的是难呢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你要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要动啊，讲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那个地方人才会有成就啊！啊，我明白。李老师在台中住38年，在那个地方讲了38年，所以台中往生的人很多啊。啊，我这个到处跑啊，是不行啊。但是呢，我又不能不跑，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庙，没有道场啊！我到这个世间是做客啊，不是做主啊。自己有个道场才可以坐下来做主啊。我一生都是住别人道场，没有自己的道场，只好做客了。做客要守客人的本分。古人常讲客随主便啊，总是要随顺主人啊，我们一定跟他配合得很好。啊，我懂得做客的道理。一般道场请我，啊，第一个我知道我是客人的身份，绝不攀援信徒，啊，我不会看到信徒，哎呀，你贵姓啊？你住在哪里啊？你的电话多少啊？我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我身上也有个电话本，里头大概不超过20个人。啊，这是经常有必要事情联络，没有必要的事情，我绝不问人家你姓什么。我从来没问过人。啊，你们也许发现过，我坐在你们常常来看我，我没有问过你姓什么。没有问过，我不需要认识啊。古人讲得好啊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世人都处是非多啊，认识人越少是非越少啊。所以我第一个不攀缘，不需要认识人。第二个呢，我不接受供养啊，我住在别人道场，所有供养全部归他常住。我有必须要用钱，常住替我付。我懂你呀。第三，有人发心皈依，归常住的老和尚，我不接受皈依。我要给人传授皈依呢，那皈依证上还是常住老和尚的名字。但是我所住的道场 都是居士道场。居士道场没有上司吗？所以皈依正上，我就印上个名字。过去在台湾，我住的是韩英居士的道场，我跟他配合很好，他护持30年了。他往生之后，我就离开了。那么现在，新加坡居士李慕元居士请我，我住居士林的道场，自己没有道场啊，一生随缘，随缘就自在啊。有道场啊，很苦啊，天天要操心呐、啊。啊，房子漏了还找人来修补，你说多麻烦？打电话还交电话费，你说这个多讨厌呐、啊！啊，我什么事都不管，除了读经、讲经、念佛之外，没事了。见佛布施，要请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让我们大家每一天都有精进，每一天都可以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，这样对佛法才能够深解意趣。啊，这时间短了不行啊！这普贤菩萨教导啊，乃至于普界回向。普界回向这一句话了，我们的心量打开，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。啊，前面九条都是为一切众生，为正法救度世界，不为自己。啊，没有个人利益，没有小团体的利益。这个就如法啊，所以这是普贤圣贤啊，这是十大愿望。劝诸比丘啊，难诸普贤圣贤，普贤菩萨是这个修法，普贤菩萨也劝6000比丘啊，修学普贤。行，你看这6000比丘接受文殊普贤的教诲，若欲甚深广大愿海，这个广大愿海就是普贤行愿，十大愿望，得心清净。何以修十波罗蜜，修普贤行得心清净，利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心得清净。我们今天学华严，也修十波罗蜜，也修普贤十愿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身不清净，什么原因呢？着相。关键就在这里啊，我们着相修，我们为自己修啊，为自己的功德修，为自己的利益修，为我们这个团体的利益来修，心量太小了。再看看这些菩萨们，他们的确跟佛学道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他们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修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，所以他的心清净。注意要想，清净不清净都在分别之中， 只要有一点点私心，你的心就不清净。私心完全没有了，你的心当然清净。啊，就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就太重要了。啊，意向修善啊，修善就是要学普贤实行，要学文殊实行。啊，立相才是真正的文殊普贤行。着相就不是了，啊，得心清净，心清净呢，身就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呐，我们的身要跟心对照起来看呢，身是境界。身体是境界，身随着心转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啊，诸位同修可以冷静观察，啊，看自己，很冷静地观察自己，自己在欢喜的时候，整个身体舒畅；自己在痛苦的时候，整个身体紧张。你看看，我们身随着心转呐，啊，自己烦恼多、忧虑多，身体就不健康，啊，许许多多的病痛。如果身体清净了吧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啊，我也是昨天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在大陆上遇到一位老修行，啊，年岁很大了，修的法门很多，身体不健康，很多毛病，啊，常常要找医生，啊，天天离不开药罐子，这大概在一年前，啊，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之后啊，非常欢喜，专门依照这个经典修学，老实念佛，其他修的了乱七八糟统统都丢掉了。哎，不到一年呢，他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啊，现在也不要吃药，也不要看医生，什么原因呢？心清净，专心了。以前修啊是杂修啊，修得太多啊，啊，心不清净，关键在此，只要专心一致，身心健康，啊，长寿快乐啊，啊，得身清利，清是清安。利是便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，啊，身体健康啊，没有疾病的，啊，虽然在老年了，体力状况还跟壮年差不多，清净的，啊， 亲历这两个字通常是形容少年人的啊，菩萨确确实实是这样，永远不衰老啊！啊，虽然年龄是增加，身体状况永远保持着不衰老。这是我们在讲堂讲的很多，功夫得力，人呢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这学佛的好处嘛！啊，你不肯学佛。老病死你决定逃不过啊，而且老得很快呀、啊、啊，一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啊，渐渐就入衰老的状况。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身心清净就不会衰老。人实在讲是要长寿，为什么呢？寿命不长，我们学习还没有成就就死了，这叫魔障。四种魔力叫死魔，死为什么魔呢？我们功夫还没有成就，才学到一半，寿命到了。那我自己想一想，我感触就很深了。如果我在40、50就死了，我对于佛法的体悟很浅薄啊，那纵然幸运能往生啊，也只能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啊，我又多能活上个20年，对我的利益太大了啊，我往生呢绝不是在凡圣同居土，最低限度啊也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十报庄严土也沾了一点边啊。再让我能够活个5年，我就很有把握取十报庄严土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多重要！所以没有长时间的熏修怎么行啊？寿命可以延长，只要断卧修禅啊。我没有求长寿，袁了凡先生也没有求长寿啊。你看看那个算命先生算命，他的寿命53岁，他活到70多岁啊。这个寿命怎么延长呢？积功累德而延长啊。我的寿命就更短了，年轻的时候多少人给我算命看相，都说我过不了45岁啊。啊，我现在已经延长相当多了啊，我也没有求长寿啊，再能够活5年呢，我就有把握取十报庄严土了。所以我们要珍惜宝贵的寿命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真的要认真努力去求得，假的统统要放下。 这个世间名闻利呀、财色名食睡全是假的，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。豪华一生尊严绝不攀缘，有一天机会我很认真努力干一天，明天没有了若无其事，绝不说哎呀好可惜呀、有这个念头就错了，你还是没有放下。真正放下得大自在啊，所以才得身心俱灭，广大不退善道。那么这是讲处事应变的能力啊，你的能力广大，神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力，通是通达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切人事，一切无一切理都能够通达，所以称之为神通。只要通，什么事就好办。所有一切的毛病发生的关键就是不通，不通啊就出毛病了。譬如我们身上诸位想神经系统微细血管很多很多，哪一个小微细血管不通了，毛病出来了啊，我们手指脚趾这微细血管如果不通了，这个地方就麻木了，如果大的血管不通了，就重病现象所以你有病，你身体不舒服，你就看医生，医生一定问你首先问你大小便正不正常，如果正常呢，没什么大毛病，为什么呢？主要管道通了你那个毛病发生在了是小的管道上，不是主要的这个我们都有经验的，只要通了，什么事就好办了，问题就是不通了我们对这个世间人情法律通不通，如果通了，什么环境你都能相处，你都会处得很好，你为什么处事待人接物常常招惹些麻烦呢？你不通人情，不通事理啊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啊，所以才出许许多多障碍，许许多多的麻烦。政治家，中国古人常讲，政通人和。上下管道通了，没有疑虑，没有障碍，社会就安定了，天下太平了。通这个字非常重要事法通了，世间法的时候没有障碍，佛法通了就修行正果了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不通的地方给你打通 啊，你有妄想不通了，你有分别不通了，你有执着不通了，啊，除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全都通了。这个意思深了啊！这些菩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，所以他们证得的是广大不退神通，不与十方一切世界诸如来所悉现其身，具足成就一切佛法。这幕后这一句是大用自在。我们今天作用确实受了许许多多限制，他们的自在诸位也知道，今天讲的这么多都是他们获得广大三昧的对立、这个三昧名字叫见一切佛境界无碍眼。前面跟诸位报告，这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，教下所讲的大开眼界，我们念佛人所讲的一心不乱。念佛只要念到一心不乱，这里头所说的你全都得到。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到不了这个境界？我们不是一心成念。佛菩萨教我们念佛用什么方法念？一心称念啊！无量寿经上佛教给我们一向专念。我们今天是怎么念佛呢？我们是多向杂念的，不专的，一面念佛一面还要想东想西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放不下了，所以我们得不到三昧呀。烦恼业障习气消不掉，关键就在这。所以念佛的时候要记住，纵然做不到一心称念呢，也应该做到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比较容易做到，一心呢是比较困难。一向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，专是决定不能够掺杂，不可以夹杂，不夹杂就叫专了。这样念佛就能够得力，功夫能得力。所以说办事的时候我们把佛号放下，专心去办事；念佛的时候把工作放下，专心念佛。这个样子佛也念得好，事情也办得好，两边都好啊。千万不可以办事的时候又念佛，念佛的时候又想着事，佛又没念好，事也没办好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们有能力，每一天随时随刻可以亲近十方诸佛如来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人一样啊，看房诸佛， 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是得大福报啊，修福啊。啊，听见诸佛，听诸佛讲经说法，智慧呀、啊。这人家每天干的是什么事情？福慧双修。所以他的福慧呀、啊，才能够达到圆满。不像我们，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的烦恼里头打滚呐、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他们成就一些佛法，我们所成就的是三途六道，怎么能比呢？比丘会呀，就报告大慈悲。再看下面第四个大段，助成人会。文殊菩萨见此难行，尽力成以居乐，至复生城，于其城东住庄严床，梭罗林中，往昔祝福曾所止住，教化成熟一切众生，大他妙处，亦是世尊毗卢遮那于往昔时行菩萨行，能舍无量难舍之处，是故此林名称普闻无量佛刹，此处常为天龙人非人等恭敬供养。这段文先给我们介绍文殊菩萨的行止，见次难行，难行是指出方向，这个难不是东南西北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东南西北，那你就看错了，难是代表光明，是代表智慧，它向哪个方向呢？向光明这个方向，向智慧这个方向。为什么用难来代表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印度是在北半球啊，今天大家晓得地球是圆的，佛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啊，虽然没有说地球是圆的，住的地是圆的，意思很清楚。你看看佛讲十方世界啊，东南西北，东北东南，西南西北，上方下方，那这不是人说出来了吗？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上方还有下方，上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下方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佛都说出来了。我们住在北半球，按照五行的分配，北方是水，东方是木，南方是火，西方是金，中央是土，南方是火，火的像是光明啊，南方是赤道啊，所以在北半球，越往北走呢越寒冷，越往南走啊越炎热啊，所以南代表光明啊，代表智慧，取这个意思。文殊菩萨所在的方向都叫做南方， 啊，不管他在哪个方所，都叫南方，智慧之方，光明之方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金离陈以居乐，陈以是都市，居乐是村庄。啊，他到处教化了，啊，也都在旅行呢，走过很多的城市村庄。啊，这不分城。不分城也不是一个城市啊，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城市啊，你就错了啊。你去考古啊，到印度去找个不分城就得找不到啊，没有这个地方。什么叫不分城呢？这个地方有人祈请菩萨说法，有人祈请菩萨在这个地方常住，这个地方就叫佛僧城。啊，《普贤行愿》里面讲的，勤转法轮，信佛住世。啊，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热心的啊同学们，啊，大家发心，请法师来讲经说法，请法师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，这一个城。有福了，众生有福了，这个城呢就叫福生城，是这么一个讲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善知识所住的地方，往后啊五十三参啊，五十三位菩萨表演给我们看，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都叫做南方，他们所住的这个都市都叫做福城。啊，众生有福啊，叫福城啊。啊，所以他到福城了，我们就想到这个地方的四众弟子欢迎菩萨，祈请菩萨在这个地方弘法利生。一起城东，城东也表示意思，都是表达的，这不是真的东方。东是什么呢？太阳出来的地方。象征什么呢？佛法从这个地方升起了，这就叫城东。这不是这个都市的东面，说不定呢这个道场建在都市的西面，西面也叫城东，也不叫做城西。晨曦什么？太阳落下去了，这个佛法升起来呀，通通啊，含着表法的意趣，所以他的字不可以一文解字，一文解义，三世佛念，三世诸佛的含愿望，你把它意思错会了，他每一个字啊，它代表一个意义，我们要懂得。那么菩萨这一行呢，住在庄严床娑罗林中，这是道场的名字。这个道场名字也是表达的，娑罗林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，这个地方树木很多，树木高大，是修行人最理想的道场。为什么呢？在那个时候 出家修行人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。他们没有房舍啊，讲经说法都在树下，所以树越高越大了，树阴阴凉啊。啊，学生围绕着啊，老师在那里讲经说道。晚上呢，每一个人找棵树下打坐，他们过的是这种生活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这是修学的好环境。庄严床，床是高闲之意。行者，他们智慧高，德行高，居住在这个地区，弘法利生啊。而这种地区，过去诸佛也是选择这种场所，作为修道的处所。我们看华藏世界，看极乐世界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都是有梵迷的大树，不但我们喜欢树木多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都喜欢啊。所以树木多的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好修道修身养性的地方。我们到中国看到从前五大德建的这些道场都在深山，繁落树林之中，环境优雅，人在那个地方自自然然心静，就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，没有都是这种繁华噪音骚扰，没有啊，身心容易得到清净，对初学的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。所以广西诸佛曾所指出，过去诸佛也曾经在这些地方住过，在这些地方讲经说法，修行养道，教化成熟一切众生大他量。大庙未必建得很高大，只要德大智大，就称之为大他庙啊。那他是藏佛舍利，供养佛舍利，塔了，庙是个形象，相貌，往后佛法传到中国，才真的建大塔庙。在古时候的印度，只有塔没有庙，客家人往生延吉了，这个收藏骨灰 佛家都是用火化，设一堂舍利建堂。但是传到中国之后，不但有堂，而且还有庙。啊，这个庙呢，宫殿式，这是古时候的帝王尊师重道啊，以自己这个福报，自己享受的福报，也要让老师，也要让父母享受同样的福报，这是孝顺啊！你看看佛在《观经》三十第一句话：“孝养父母。”那么在古代的印度人不是不懂得孝养，他也懂，但是佛总是恒顺众生。佛陀没有出世之前，印度的宗教已经很多很盛行，我们今天看到印度教，印度教就